弟兄姐妹平安，各位，今天我们要结束《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内容。那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之后，都知道在今天的经文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门徒们借着主的引导，要设立马提亚为第十二位使徒。那有些圣经老师就解释说，这个马提亚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信徒，但是他被设立为第十二个使徒未必是神心目中的理想。那主的理想是使徒保罗啊。那我不认为这样的解释能够成立啊，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马提亚不是主心目中的理想。反而在第二章，也就是五旬节来临之前，教会被诞生的事情发生之前呢，就这处马提亚被设立为第二个十二个使徒的事情被清楚地记载下来。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大，对我们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他要进行的一个福音事工，要带出两个很重要的强调。那第一，各位，简单的说，为什么一定要有第十二个使徒呢？第一，上帝看重的是完整数啊，这个是 complete number 啊，完整数。第二，在整个福音事工的一个起手里面，上帝要带出的是授权性，就是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要授权给这群十二个使徒的事情。那么我用简单的来解释这两点啊，各位就会知道为什么有这么长的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背后，特别是在五旬节来临之前的事情。那第一，我刚才说什么，神要得的是什么？完整数。各位，我们都知道十二是一个完整，对不对？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我圣经每次讲七这个数目是一个完整数，另外就是十二。你怎么知道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旧约圣经里面有几个支派？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对不对？那十二个支派代表了所有旧约的信徒。然后新约圣经呢，亲爱弟兄姐妹，有几个使徒？十二个使徒。那十二个使徒怎样代表所有新约的圣徒？那你把圣经读到启示录后面，启示录四章，刚才我们经文就读过了，对不对？那到时候我们看到怎样，在天上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匍匐在神面前敬拜，然后把头上的冠冕有放在主的宝座前。那为什么二十四位？各位有没有问过？那二十四位就是代表十二个旧约的，十二个新约的，所以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众圣徒，相信上帝，归向神的子民的完整数。这是完整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完整数让人知道，这是神的完整，神做工的完整，即便有时候我们人会软弱，人会跌倒，所以犹大犯罪，他灭亡了，但是神定的完整是还在的。所以这叫我们会清楚知道，在整个历史的结束之后呢，神一定会得到他的子民的完整数，明白吗？所以呢，这是一个神为来的。我们有时候看，哎，人跌倒了，人落伍了，人淘汰了怎么办？我们常常很纠结这个东西。你放心，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推诿的，人的软弱不能推诿的，这是神自己定的，神自己拣选选召的。所以圣经怎么说？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荣耀归给他。阿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因为这个东西的缘故呢，我们心里面有切据了。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伟大的福音工作进展之前呢，神设立了第十二个使徒，这完整数。那 那有时候呢，我们当然在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专属于使徒身上所做的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有适当的有些应用啊，比如说我们教会在起初开始的时候呢，有28位，然后每次我们看我们教会第一次设立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有28位。以前我们开始的时候每次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完整数，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并不能与使徒的12个使徒 来相提并论。我们先要声明啊，那我们讲这是一个完整数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在我们基督生命堂很独特很完整的作为绝对是神自己做的。那这28位，那如果今天我在拿照片出来看的时候呢，有多少个人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有些落伍了，有些淘汰了，有些走世界的路去了，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主在这28位完整数里面，他设立了一间地方的教会叫基督生命堂，然后借着这个堂会将来他们所做的，他们所传的福音会得着影响多少的神的子民，这也是神自己特定的作为这是神为的意思。所以人的软弱，人的淘汰，人的犯罪，不能推诿的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跟从主的时候呢，或者服侍主，我们要有这个切据的没有这个切据的时候呢，好像都是人在做，人拼命的做，哇，人做得很伟大，然后人就得荣耀，人做不到失败了人离开了，然后人就沮丧挫败，绝对不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是圣灵自己要推动的工作，圣灵充满圣徒们，然后把这福音传到地极的事。所以神自己拣选人，他定的那个完整数然后接着他们来完成的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走下去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切据，对不对？我们不会被中间的过程动摇。那另外一个呢，我刚才说授权性 The authorization 或者叫 accreditation 授权神授权给我们。各位你们听，马提亚其实不需要在这个第十二个使徒的排列中，他也是一个可以说非常蒙恩的门徒来的，但是当他被排列在十二个使徒的职分中，这个证明什么？这个证明这个使徒的职分是神圣的，是独特的。所以这个人呢，他被排列了在使徒的职分中，享有了使徒的权柄。所以使徒们是怎样？使徒们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然后他们与耶稣一同出入他们看了一般的信徒没有办法看到的事情，所以神也必定透过他们所来做一般的信徒不能做的事，包括神迹、奇事、异能。那如果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那个地方，他说什么？我在你们当中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证来。各位有没有显出使徒的凭证？所以我们会知道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异能是专属于使徒的，只有这十二个使徒能够从神得着这样的权柄，他们说的等于神说的，他们按手的等于神直接按手的，他们为教会决定的就是神决定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专属于这群使徒们。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会知道了，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做见证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们做的见证跟一般的信徒做的见证不能相提并论，对不对？他们是大有权柄的第一手的见证人，直接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群人。所以主的圣功呢，不但是那个内容，各位你要知道内容你也讲耶稣，他也讲耶稣，我讲耶稣复活，使徒也讲耶稣复活，但是主的事工是一定有授权， 授权给这群人，他们有权柄，所以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的那个真实性，那个可靠性是绝对的。所以他们是被授权，不但为使徒，也授权来写这本圣经。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先知，就是旧约和使徒的根基上，使徒所看见从主从圣灵默示的，他们就写出来的事情。所以使徒权这个权柄就临到这群人。在特别五旬节来临之前呢，这个权柄要授权给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圣灵来了，我们都知道，哇，你们都得到能力了，大家奋勇做见证，你也为人祷告，他也为人祷告，你也按手给人医病，他也按手给人医病，什么都这样，每个人都做美好的事工了，对不对？人都是这样，看到外面，哇，这人有能力哦，哇，这个牧师按手给人就起来哦，还是什么样啊，我们就忘了，我们就忘了上帝的道了，我们就哇，这个牧师有能力，我要听他讲的，他讲的就是神讲的，然后我也要只有他给我按手，是吧？就只有专注人了，对不对？神不喜欢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神不喜欢这个，是其实都是看人的，都是在寻找那种人现象的能力，都是在被人的那种 charisma， 人的魅力，人好像带出来的那种暂时现象性的能力来吸引。神不要这个，神要各位信的是什么？这福音的能力，这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各位会知道，如果上帝没有授权给这十二位使徒，然后这么清楚在第一章后面那个第十二位，为什么要第十二位呢？其实不用嘛，十一位也可以做嘛，对不对？十一位也大有能力了，还要就偏偏那一个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的，因为这是神为神自己做的，然后神也定了那个完整数，然后神授权给他们这群人，他们被授权之后呢，以后圣灵降临，我们每一个人都行神迹行异能，但是你们要知道，只有这个使徒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决定的才是绝对的。各位，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为了要保护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我看到教会历史里面就这样走了2000年了。我跟你们说，如果上帝没有做这件事情，这么看重这个使徒的权柄，也授权给他们的事，今天呢，教会一定混乱的。今天教会呢，哪一个人出来呼风唤雨，哪一个人出来讲预言什么东西，哇，教会很多人就信这样的人，这样，这个就是今天的现象了。即便主已经在五旬节降临做了这么重要的事，就专门讲到使徒们他们的授权是独特的，专属他们的，是神圣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天还是什么新使徒运动起来，我从神有话说，我就看见什么异象，我看到耶稣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些是其实属灵的淫乱来的，这些是其实受到邪灵的暗示。我跟各位说，邪灵是一直做工的。你们以为圣灵末世时代圣灵时代一来的时候，邪灵啊是跟着来的，你们知道吗？就是他不休息的，真的东西出来他就制造假的出来的。启示录白马一出来，我们主耶稣基督胜了又再胜，对不对？下面什么红马代表魔鬼，他的工作就来了，对不对？使徒们有这么伟大的工作，里面一开始，然后慢慢很奇妙的，下面整个罗马福音化之后呢，慢慢就是那个教皇的文化就出来了，然后变成什么罗马天主教。你们看到，如果整个历史历代，你们好好研究教会历史的，就邪灵的工作是不休息的，一直制造假的东西。我这样讲的话，大家就有些人就会误解说，牧师你就讲其他的教会都是邪灵工作，不是讲这个东西，是吧？一切很忠于主的道的，一直要回归正统正规的，不要偏离这个圣经，使徒们所写的圣经来带领教会，来传讲信息的，他们是越靠近圣灵的工作的，圣灵透过他们说话的， 他们的祷告是越靠近神的心意的，但是越离开这个，但是也一样带出能力，带出奇事，带出很多的异能的，但是越离开这个正统正规的，甚至做了什么呼风唤雨的很多的，甚至慢慢这个当中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邪灵的工作就来，然后呢新的道理就被发明出来。所以各位，这些新鲜的道理，就邪灵的工作都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不会就两只脚出来，哇，我是鬼，我现在叫你信我，绝对不会的。圣经讲他是 the greatest hypocrite， 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如果今天他是人的样式啊，哇，帅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出现的时候一个布道家，哇，你以为他是大布道家，伟大的神学家，但是呢他的神学是偏离的。他讲的福音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福音，但是很靠近，所以很多人会被骗的，你们会了解吗？所以我今天这样说，不管是谁，不管是最伟大的布道像 Billy Graham， 不管是带领最大的教会像赵荣吉牧师，如果他们偏离了使徒所讲的，这是上帝自己授权给这群人，偏离了他们所启示的道，发明另外一个道理，或者不忠于圣经的道理，其实神不喜悦，就是说他们的服事里面啊，被玷污了，他们给仇敌有一个通道了。所以呢，可能他们的时代是很复兴，他们影响了很多人，但是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传不下去，就下面后来的时代越来越偏，越来越偏，所以很多很多就起来的时候呢，下面的时候其实对福音的道理啊全部不懂，只有搞节目搞教会搞人数，就在搞这些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魔鬼就慢慢这样的要吞灭，那消灭主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讲一代一代的工作来，并不是说这个是鬼那个牧师是鬼，不是这样讲的意思，你们了解吗？我们讲邪灵的工作，光明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工作，所以只有真理把真假分辨出来。所以有一点偏差的时候，当有一些教导有一点偏差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是会有的，但是要把它归正回来。那鲁神牧师也可能忽然间受到干扰，或者受到影响，有些错谬的道理就是好像有点接受，你们要为我祷告。那个时候呢，牧师你要快点，你要归正回来。我是跟主祷告了，真的，如果我这一生我就是跑去讲那些似是而非的福音就是做这些东西搞这些东西，有一天主牧师起来，神跟我说这样的，我说如果主啊，我是真的在这个时代经不起这样的诱惑，这样的灵到干扰我暗示我，我就分不清接受，然后这样讲的时候，主你要把我带走，你快点把我带走，不叫我误导下一个时代的人。这是我们很诚恳很忠诚的神的仆人，看了圣经看了历史历代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心中的一个感叹，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这么多人跌倒，其实做了美好的施工，但是这样的蒙羞的结束，然后最后好像侥幸的得救，你们明白吗？好像经过火，哇，他经过上帝审判的火的时候呢，最终可能只有他的灵魂得救，起码他这个信耶稣是真的，但是呢他一辈子的服事就受到很多错谬的影响，那些来教导来做得到人的荣耀，我看到人数哇很开心，但是原来他是好像一个亚伦祭司长给他们建这个金牛犊，对不对？这种侍奉，我跟主说不要把我带到这个，不要许可我，因为仇敌的工作是很微妙的，很狡猾的，求主不要许可他的仆人走到这一步，这是我很诚恳的祷告。所以 授权的事情、哦、我讲完了、哦、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一直要跟各位强调说，我不是要批评教会的、哦、我是真的为教会流泪的人、常常为着主的教会、真的像保罗这样要将教会、成为一个贞洁的妇人献给基督，贞洁的，不用被假的东西来玷污的、那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最后这一个部分、我们一起看、第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男丁来讲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各位，在这里虽然圣灵还没有降临，但是主升天之前呢，已经有几次很明显的这样显明、彼得是一定是一个、使徒团队里面的、首席使徒、那约翰福音后面各位读到的时候，特别约翰记载的什么，主要是亲自找彼得，对，彼得你爱我吗？那你喂养我的群羊。所以呢，主的工作是很明显的，你显出谁是那个带领者。那在这里呢，彼得起来讲道，带领整个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团契，对不对？圣灵还没有降临，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能，有些人说这个是还不能叫做教会，对不对？圣灵降临，五旬节降临了，那教会的诞生啊，然后严格来讲是这样啊，严谨来讲，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要小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把彼得当作第一个教皇。各位在这里呢，彼得起来讲到，没，上帝没有说他能得到像教皇室这样的权柄，对不对？他自己也是一个人，也是软弱的人，也是刚刚否认主的人，对，但是蒙了神的怜悯，对，主定了他为使徒，主看到他的内心，所以让他成为首席使徒，但是没有给他教皇室的那个权威，也没有说这个彼得的权威要继续传一代一代一代到现在，对不对？所以这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彼得他也是起来在众人当中寻求主的美意来带领现在这120个人。所以现在主升天了和圣灵降临之前，这个中间呢有这个10天，在那时候就是这个10天里面，其实主仍然有他的引导，就是他感动彼得，透过彼得的讲道来预备众人的心。那所以我们看16节说，弟兄们，那现在他被主感动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各位，我们读大卫的诗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大卫的诗分成很多的种，那有一种叫做弥赛亚诗，就是说大卫他在一个亲身体验当中，他写出的一些诗词诗歌里面，其实是预表也预言将来那位他的后裔就是那个弥赛亚基督，他来的时候呢也会遭受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大卫的生平呢，我们都知道他被很多的人背叛，对不对？被离弃，那后来这位基督来的时候也遭受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弥赛亚诗里面呢，那就很清楚的已经有说到这一点了特别大卫受到很多的冤屈被人背叛，有些的解经家说，在这个大卫呢曾经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由于这个以东人多益他就是扫罗王的一个司牧长那他是其实大卫在逃跑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大卫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呢借助这个祭司长的帮助，所以祭司们都帮助大卫，因为知道他是神受膏的君王但是以东人多益在那边看到了，他就去禀报通风报信给扫罗，哇，扫罗很生气过来对祭司们说，你们为什么背叛我，然后呢命令 把这群祭司全部杀掉，没有人敢动手杀上帝的祭司。然后以东人多益就起来动手杀了85个祭司，所以祭司们全部是因大卫的缘故就这样被背叛，对不对？所以背叛大卫的。所以呢，我们主耶稣被谁背叛？我们主耶稣被犹大背叛了哈。所以呢，这件事情，所以呢，写出来的时候呢，大卫写出他被背叛的那个感受。他被背叛的时候，那个恶人，这些无耻的人，他们应该受的刑罚全部写出来。所以呢，这个诗歌呢就用在了现在犹大的身上哈。那这些诗词哈，所以各位我们会明白哈。那在这里呢，特别我要强调一句话啊，因为这里说这是圣经预言的。每次我们看到哦，这是圣经讲的话，预言的已经应验了，人家就说：“哦哟，谁能够抗拒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不要太怪犹大哈，犹大也是。他也是人，他没有办法抗拒神的旨意，所以呢，神已经定了，一定有背叛他的，所以呢，犹大就背叛了，他就灭亡啊。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特别要强调，当神在他的主权里面定的事情，我们不能说那就没有人的错。犹大背叛耶稣，并不是神预言的驱使。乃是犹大自己的邪恶的心促使他所行的事，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我这样说，就是在1000年前，大卫已经预言了这句话。那么1000年过后了，基督来了，然后12个使徒他拣选了，有一个叫犹大的，那犹大他就背叛耶稣的事情，不能看为哦，因为神已经预言了，所以神特别叫犹大特别刚硬，叫他变得很坏、很邪恶、很无耻，所以呢就背叛耶稣。不是这样看圣经的。当圣经说神的话已经预言了，不是神使人变成邪恶，乃是犹大本身已经是邪恶，已经是刚硬到极处的，那神任凭他，神让他去。所以呢，他一直在耶稣的团队里面，从来没有信过他是基督，没有信过他是弥赛亚，所以呢，他最终就走了灭亡的道路了哈。应该要这样看圣经的哈，不要把人的错来归咎于上帝的主权的事情啊。然后第17节这里，他本来列在我们叫数中，在这个数目中12个使徒的数目，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所以犹大的邪恶是什么？各位，犹大的邪恶在哪里？他活在恩典里面，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恩典，他一直拒绝恩典。所以你们有些人问，为什么呢？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会背叛他，为什么还要拣选他？有些人为什么要把他拣选为12个使徒里面的一个排列里面？各位问为什么？有两个理由，各位注意听。主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理由就是要告诉我们，并不是你生在恩典里面，你活在恩典里面，最终你就自动得恩典得救。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呢，不能说你生在基督徒家中，你从小去教会，你最后自动得救，没有这回事。犹大他在主的教会，在主所定的12个人的一个教会，或者12个人的一个团契里面，他没有信过主。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教会要谨慎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不是所有称呼主的主啊我们就会得救的，连主所亲自教导的那个 团队里面都有一个犹大，所以教会当然有很多不悔改的人。所以为什么教会一直要拼命讲悔改重生之道，把这个讲清楚，叫人知罪悔改归向主，单一的归向主，然后呢过敬虔基督徒的人生，来证明你是已经归向主的，证明不是要赚取， 证明你是已经归向主的人，所以你追求主的话，做主的事，跟从主的道路才是的。如果这个没有，你怎么，我是基督徒，我已经受洗了，这个不巴给啊，这个就这样讲的，你自己心里面想而已的东西啊，这是一个。所以不是生在恩典里面你就自动得恩典的，你都要悔改，都要接受主的。第二，为什么主要拣选犹大，就是要告诉我们，在审判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能说神没有给我机会，在灭亡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说神没有给我机会。因为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呢，上帝会止住犹大，你看他，你说我没有给机会。犹大听过所有耶稣的信息，犹大看过耶稣所有行的神迹，但是心里邪恶，阻挡真理，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人，告诉全人类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说神是不给机会的神，神都向我们启示，用各种的方法，用整个大自然，用各种的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还有福音的使者告诉你们有神，但是你们心里不义，阻挡真道，所以你们灭亡。没有一个人能跟神强嘴，所以犹大的出现，在耶稣的这个团队里面，然后最后他灭亡的事情带出很重要的事情。那现在我们看犹大，他刚硬到底，而最后他灭亡的事情是怎样呢？这里十八节说，这人用作恶，这里用作恶，如果原文翻译，有些人可以说无耻，无耻，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膨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达玛，就是血田的意思。各位，我们刚刚经文读了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说犹大是怎么死的，上吊而死，对不对？他就看到他出卖的他的老师，好像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而已啊，但是他就这样的被审判，要被钉在十字架，他内疚的不得了，他就去找祭司，我说我害了无辜的人，对不对？这些钱我不要了。祭司说这是你的事啊，那他就把这些钱丢在那个圣殿里面，然后祭司就拿了 那些钱买了一块田地。所以各位，这里我们会看马太讲他是吊死的，然后路加说这里他是怎样身子扑倒，肚腹膨裂，肠子都流出来。那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两个记载不一样？其实没有矛盾的，一个是记载他吊死的，那可能他吊死之后，那奥古斯丁是吊死了，可能吊下来绳子断掉，或者树枝断掉，然后他的身体砸到地上，或者有一些石头，还是然后呢整个的肚腹膨裂出来，肠都流出来，这样的事情，就所以两个的记载也不一样，对不对？连一个人死，你死五分钟，有些人记载前面一分钟，有些人记载后面两分钟，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死的样子是很恶心的，连世界的人看的时候，这是受咒诅的，明白吗？受咒诅的。然后所以全耶路撒冷那都看到了，对，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他是谁，曾经在耶稣的团队里面，然后他出卖他的老师，然后后来他自己自尽，然后就死的样子是这样，就这样了。然后现在这里说他用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地，这是他买的吗？这不是祭司长买的，其实不是祭司长，按照律法来讲，那个钱还是在他的手中的，他只是因为过度内疚把钱丢掉，对不对？但是这笔钱后来还是用来买了一块田地，那个田就叫做血田，那就是为什么叫血田，犹大的血也留在那里，或者从另外的人的角度来讲， 血天，因为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yes， 就是他卖了他的主啊，那血，所以来买那块田啊，然后人都取名叫血田，所以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但是要讲的就是什么，各位，这块地人家都叫它血田。比如说以后有人来观光，哎，你们来这个叫雪田，哦，为什么叫雪田？那各位也明白吗？你到美国去，有些路你说，哎，为什么这个叫 George Road？ 为什么这个叫 Washington Road？ 因为要纪念某个总统，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或者某个伟大的人，他叫 George 或者叫 Washington， 所以每个人走过的，就想起那个人，这个是好名嘛，对不对？但是臭名也是有的，你们明白吗？这一臭万年，对不对？哦，雪田什么？哦，犹大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咯，所以你们现在站着的就是这个地方，就雪田。所以后来的世代的人啊，都会知道他所做的事。所以邪恶的事也成为见证，也有可能的哈。所以你要得好名也见证，坏名也见证啊，看什么角度。这是犹大他的无耻之行啊所带来的。那么犹大其实做的真的很邪恶吗？有些人读的时候呢，他们很体贴人性啊，犹大其实他也很可怜啊，他卖了主，然后自己内疚到自己自杀，钱都不要，哎呀，这个人啥样，不要这样太怪责怪他哦。我们体贴人性这样觉得，但我跟各位说，犹大犯的罪是最严重的罪来的，比一般杀人强奸还严重的。为什么？他的罪的严重性就在于什么？他卖了那个最良善的主。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各位，卖主卖友，这是最严重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道德观。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人呢，我们就觉得啊，这样的人没有公德心，啊，那个人是坏人，那个是杀人犯。我们这样想人，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出卖教会、出卖主？以前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呢，每次我要上来讲道的时候呢，哇，那个老师，那个带领者，求主阻挡恶人的脚步啊，他每次这样讲，我说什么意思啊？因为原来在中国很紧张的，每次你讲道的时候，忽然间会不会有公安进来？然后公安为什么会知道你们聚会？因为有卖主卖友的人，他们就好像跟圣徒在一起，然后潜入当中很敬虔的样子，这种虚假的人，其实他们是越像撒旦的，装作好，好到没有人知道他是不好，你们明白吗？所以连使徒们都不知道犹大原来就是那个出卖主的，最终出卖主的，所以他的血，所以最后用什么亲嘴来卖了耶稣，亲他的时候，拉比你好，这兵丁们就把他抓起来。所以卖主卖友的人，主最爱的就是他的教会，他的圣徒。你出卖教会、出卖圣徒的，你不用讲的。当然，就算你出卖教会、出卖圣徒，最后还是有机会啊，如果你悔改。但是他没有悔改。他只是内疚，他就自杀了。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人的邪恶跟我们人用自己人性的那种同情心来看是不一样的。你卖了一个邪恶的人，跟你卖了主最爱的他圣洁荣耀的教会，这个两个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观念也是要给大家哈。那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二三十年之后，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对错观还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啊，他看的东西跟世界的人看的一样啊。世界人现在不要来聚会啦，很危险哦，不要来啊，政府讲不要来，不要来啊，这样啊。那你信什么耶稣？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可以上班，你不能来教会；你可以坐公交车，人家更靠近，我们这边还有两米、三米啊。那你不能那，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呢有这样的哦，反而好像自己的家人是基督徒来阻止另外一个人去教会。那我觉得他信耶稣信什么？他读什么圣经？读了只是像故事这样读，道理知识这样读，但是整个观念价值观，什么是轻，什么是重， 什么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他没有搞清楚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在讲道中要改正纠正或者我们说归正的一些地方。那我们明白了，我们继续看21节，我们20节我们看，因为诗人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取得他的职分。这里很清楚，其实诗篇109八节那个地方就讲了，形容一个邪恶诡诈的人，其实就是讲这个犹大，用亲嘴来卖他的。各位，犹大这样的背叛，他落伍了，被淘汰了，才有第十二个使徒，对不对？后来你看《使徒行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第一个使徒殉道了，谁？雅各使徒。雅各殉道了，有没有再补多一个使徒？没有，因为他至始忠心，对不对？至始忠心的，就是他留下的见证了，所以就犹大背叛主了，所以他才有多一个职分来取代他的位置。那么很简单的，我们继续读21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要选这第十二个使徒了，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再读一遍，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主的整个的服侍的生平，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我在叙论的时候已经说了，为什么要补上那第十二个使徒的职分，你还记得吗？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完整数，第二个是要授权性的因素，对不对？那么十二个使徒被得着的用意呢是什么？这里很清楚说，要与其余的使徒，这个第十二个使徒要与其余的使徒同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一起看第4章33节《使徒行传》。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啊，这里有哈。这里我们看见有特别的恩膏在使徒身上，这里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这是圣灵的大能大力，在谁身上？在使徒身上，使听的人都信。如果你们继续看第4章下面的时候呢，甚至圣徒们都一起起来，把自己的房屋田产全部都卖了，放在使徒脚前的事情。然后过后呢，有什么事情？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的，然后彼得责备他，他当场扑倒。各位有没有这样？有谁有这样的权柄啊？好像上帝自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 motivational skill。来，我跟你们说，你们捐你们的房屋，上帝要给你们10倍，哈利路亚！很多人就口袋拿出来，哇，我要这些，全部被这些假的牧者骗得不得了啊！那倾家荡产的拿去奉献，还不知道，其实这是当时候，讲到那个时候我会多讲哈。那当时候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他们传讲信息。那时候圣徒们全部被逼迫，被赶出圣殿，那然后耶路撒冷也饥荒，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只有大有能力的为基督做见证的神什么都预备，对不对？神甚至激动人心把一切都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是只有使徒的权柄才能做。他们的权柄，他们的能力是什么？叫人的心意完全更新变化的那个能力，就是传讲基督的能力来的。今天传讲基督没有能力讲东讲西讲不到重点，然后整天就叫人来释放医治，这些人你们千万不要跟着他们我就跟各位说了。那所以呢，要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从施洗约翰起，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这些人都在当场见证这事，所以成为第一批的见证人，所以他们所看见的就传讲出来。所以我们做主的施工，讲真的有时候还不是需要那种很聪明很有学问的， 当然你有聪明有学问，你愿意被主用，这是感谢赞美主，但是先决条件不是这个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看见了信传讲，因为你看见了，你的良知告诉你神是复活的，你放胆传讲了，圣灵就做工了。那你萎缩起来啊，我要讲，但是人家怎么看我啊？不要，不要讲这样。那你就发现你在经历圣灵的能力里面，你大有欠缺了啊。所以特别是这方面，那么使徒们说，那么这个第十二个使徒呢，我再说哈，要拣选他的这个先决条件啊，是什么？就是还是要主亲自拣选。不能自荐嘛，你自己推荐自己，也不能用人来选。好像我们今天好像我要选执事选长老，牧师举荐，然后弟兄姐妹觉得好，或者投票，长老会里面投票选长老这样。但是选使徒不是这样的，选使徒是要主亲自来选。但是主怎么选？主已经升天了，看不到了。那所以要怎么选呢？你们看，所以下面就记载怎么在众人当中主显出他的拣选。那我们看第22节23节，于是选举几个人？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所以巴沙巴跟马提亚两个人，然后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不用讲你们都知道哪里了。于是我们一起读，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各位，要怎么在众人中现在看见神绝对的引导？现在是选使徒，不是选长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做？首先呢，这里有120个人代表，男丁来讲120个人，在这120个人呢，大家都一起按着彼得所给予的先决条件，先选出了两位，先选出两位，一个是巴沙巴，一个是马提亚。所以我先要说的就是，主的感动首先呢，是透过众人的祷告和看见。那现在在选使徒的时候也不例外，当然选使徒的时候有最后一个步骤，但是首要步骤呢，还是先也透过众人的看见和祷告。所以今天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选执事、长老这些，虽然不是选使徒，我们也知道这个众人的看见和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怎样的众人？120个人里面呢，连重生都没有搞清楚的，刚刚来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参加3个月就有 membership 可以填表格就变 member 还要选使徒了不，没有没有，现在没有使徒了要选长老了这个长老好，我喜欢，那个长老很凶，不喜欢然后这样选，一票所以我觉得今天教会的一个投票选举里面有这个问题，120个人所有都是有敬虔爱主的人，明白主的旨意的人，那他们在一起选出的虽然不是指定的那一位，但是两位都靠近主的心意的，你们会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定如果一个人做执事长老的话，他一般的比较属灵的人在旁边的人看他都摇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真的不行你们了解吗？做牧师也一样，如果你们看到我摇头的话，我应该下台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在哪里，神在属灵的人的眼光里面、心肠里面、判断里面， 他做感动的工作，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选使徒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所以跟众人的祷告有关系。但是呢，他们无论怎样选，选不到那一位，有两位，不是一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都是敬虔爱主的，但是最后我刚才说什么，一定要主自己亲自选，因为这是选使徒。所以这两位里面，亲爱弟兄姐妹，主自己选的时候呢，他们怎么祷告？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哦，我们呢，众人120个人，我们用客观的条件呢，巴沙巴、马提亚，哎呀，他们在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主复活升天，他们都在，他们都很敬虔、热心的服侍，在众人中都有见证。但是这个心里面的东西还是有一点差异，我们不是这么清楚的，对不对？外在客观的条件我们都看足了，但是内心很主观，里面去的人，哪一个的心是更爱主的、更纯正的、更清洁的，只有主自己知道。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两个人外面看都是敬虔摆上，但是内心他们领受主的恩典多少呢？只有住在人心的主能够知道。所以到最后一定要让主自己选。所以他们这样祷告了，所以主啊，你知道了。所以心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这个人能成为牧师、成为长老、成为执事？如果你是世界的人，就一看马上看，哇，他讲话厉害不厉害，他有没有学问，什么有没有说服力，我就喜欢这样。 No， 内心的东西谁懂？只有主知道。那我们人呢，不能完全懂，但是起码我们跟一个人有长久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聊，原来他的内心，他这样做以前我还误解他，原来他是真的是舍己爱主，被人误解 也不在乎，只求主的旨意。那这个是要跟人多年在一起才知道的，你刚刚来教会半年你就能够看得出呢？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 会了解。所以现在第三呢，现在这个两个使徒呢，虽然这两个候选人呢，虽然在一起很久还看不透，所以主既然是使徒你自己选的，最后才摇签。所以摇签里面摇到马提亚，所以他就是主所选的，所以这是我们问了，很多人就要问了，那今天教会选长老执事能摇签吗？当然不可以，你直接的答案就是不可以了，因为 这个事情是独特的。为什么我这样说？首先我这样说，摇签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做的事情，你们看利未记，你们看很多的祭司长，他们按着班次然后这样服侍主，好像那个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也是有摇签，轮到你轮班，就去，旧约，神的完整的心意还没有显明的时候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是有用这样的方法，来寻找主的旨意的。但是今天圣灵已经降临，有神的道，有圣灵感动引导，你今天走哪一条路，那教会领袖要怎样选，其实神的道都有原则了。我今天有一份去应份一份工作，有工作哇，他就告诉我，聘请我，要不要做摇签，回家摇签。你会摇签什么？你用神的话看，这工作影响到你来聚会就不要做了，给你多少钱都不要做，对不对？原则就在这边嘛。你找配偶有，A 弟兄追我 ，B 弟兄也追我，到底要选哪一个？摇签啊，你敢吗？我都不敢了。你还是按着圣经的话好好查验，那应该要选哪一个弟兄？这样是属灵的弟兄、爱主弟兄，那很清楚嘛，所以呢，现在不用摇签了，这是第一啊，新约，绝对不用这样的方法了。然后第二是什么？第二你要知道。在这里特别是选使徒，不是选牧师长老，选使徒，第12个使徒定了。然后呢，后来呢，只有很比较独特的，在只有还有谁做使徒，保罗，还有谁，雅各，耶稣的弟弟，对不对？保罗每次讲 我是一个怪胎来的， 主向我显明 的方法也不是像给这个十二使徒这样、跟主耶稣在一起三年半、哦、我是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向我显现。那时候圣经还没有被启示、哦、所以主还有添加了多一两位、哦你们明白。所以呢除了 这些以外没有了、嗯、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是选使徒，没有人知道人的内心真正的光景，蒙受的恩典多少，所以这是独有性的，也是主亲自要拣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才摇签的、那么所以第一章我已经讲完了哈，第一章的我们看见整个、门徒们120个人他们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的结果呢、就是选到了、那取得了那使徒的完整数、也设下了教会的权柄系统，叫我们晓得、整个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这个定了之后呢，五旬节才临到、那五旬节的事情我们下周再讲。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把你这么清楚的有根有基的作为显明出来。主，你是有次序的上帝，你是立定一切的上帝。主，你所进展的福音施工呢，没有人能够推诿。我们人是会软弱，但是主的工作不停止，反而持续。主要得着历史历代的一个完整数，也最终所有你所拣选的人都会归向你。因此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因为你的拣选是完整的、绝对的，所以我们能够放胆为你做见证。不是我们人的热心才能够成就的事，只有我们把你的道讲得清楚，借着你道动工的圣灵，自然会得着你的子民。主，愿我们这群人，我们听了你的道之后，我们心里、也有切据，在服事里面传讲你的话或者为你做见证的时候呢，大有胆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